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当历2134年11月12号，公元2007年12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奖前往美国密歇根州串发。加拿大总理称达赖喇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基督五国界欢迎欧盟就西藏与中国人权制定决议案。中国模式人权现状在奥运前受国际监视。中英举行首次陆军联合反恐军事演习。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美国密歇根州杰尤拉哈茨佛教协会和西藏慈善基金会密歇根格瑞森中心的共同起源，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四月份访问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市，并且向信众传授为期2天的佛法。设立在美国密歇根州安阿伯城市中的杰尤拉哈茨佛教协会会长阿旺格勒仁波切向本台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于明年4月19号和20号在美国密歇根大学 Chrysler Arena 体育广场向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众传授印度佛教大师龙树菩萨所著的《菩提道灯论》和西藏佛教大师宗喀巴所著的《缘起赞》。阿旺格勒仁波切还表示，达赖喇嘛将于4月20号应邀在密歇根大学就有关如何保护生态环境方面向该校师生发表公开演说。另外，西藏留安政府主美国办事处利用达赖喇嘛访问美国密歇根州的机会，邀请当地各藏学专家就有关将来在美国如何推动和保护西藏语言与文化方面举行一次研讨会。据了解，美国密歇根州杰尤拉哈茨佛教协会会长阿旺格勒仁波切为了信众能够进一步了解《菩提道灯论》和《缘起赞》，计划在达赖喇嘛访问密歇根州之前向信众简述两部佛教经典的基本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加拿大总理称达赖喇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下面请听德记的详细报道。
加拿大总理哈珀向媒体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不是应召女郎当然的公开接见，并强调达赖喇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根据中广新闻网消息，加拿大总理哈珀日前在年终记者会上被问到他在总理办公室接待达赖喇嘛的事实，表示总理接待访问当然是在总理办公室，难道要在饭店开房间密会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又不是应召女郎，当然要公开接待。哈珀强调，达赖喇嘛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领袖。哈珀于今年10月29号下午不理会中国政府反对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会面，成为首位在正式场合接见达赖喇嘛的加拿大领袖。在此之前，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就呼吁渥太华政府不要让他利用加拿大领土从事分裂活动，损害中加关系。哈珀自2006年2月上任以来，曾多次在人权问题上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加拿大国会众议院于2006年6月还向达赖喇嘛颁授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当时被中国政府形容为荒谬。德国总理梅克尔于今年9月在总理府接见达赖喇嘛，也引起了中国的反感。北京取消了年度中的人权对话会议以示抗议，但是梅克尔总理公开表示接见达赖喇嘛是正确的。
请继续收听俄维西达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基督五国界欢迎欧盟就西藏与中国人权制定决议案。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基督五国界对上周四13号欧洲联盟在有关西藏问题和中国人权、环保和产品质量等方面制定的决议案表示欢迎，并对中国政府关闭西藏境内的一个藏文网站学与青年论坛表示关注。根据位于法国首都巴黎的记者无国界本周三发布的新闻声明，对欧洲联盟结束与中国进行的第10次人权对话后， 在有关西藏和中国人权等方面，通过表决制定的决议案表示了欢迎。欧盟在本月13号制定的决议案中指出，欧洲联盟与中国应该在关注全球暖化、保护环境的前提下，可持续性地发展双边贸易关系。决议案还要求中国政府在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的问题上采取有效措施。决议案特别对中国的人权表达关注，并敦促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前兑现改善人权的承诺。决议案还要求中国政府停止对与达赖喇嘛友好的国家施加压力，并对中国政府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在内的所有藏区进行践踏人权的行为表示关注。为了实地了解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虚觉尼玛的近况，决议案强烈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国际独立组织成员与班禅喇嘛进行会晤。记者无国界还对中国政府于本月6号强行关闭西藏学域青年论坛网表示关注。
欢迎您继续收听罗密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漠视人权现状》在奥运前受国际监视。下面请听德奇的详细报道。
随着北京奥运日益接近，日前在欧洲议会举办的一项探讨中国人权的研讨会中，与会人士除了深入检视中国漠视人权的现状外，并呼吁各国政府应该仗义执言，要求北京尊重人权。根据中央社消息，包括欧洲议会副主席麦克米兰·史考特以及其他欧洲议会成员、中国异议人士魏金生等四位曾获颁欧洲议会沙可洛夫人权奖得主，以及欧美非与民主人权相关非政府组织代表等约150人参加了由总部设立在布鲁塞尔的人权无疆界组织在本周28号主办的研讨会。研讨会赞助单位之一的台湾民主基金会的执行长李文成发表讲话时表示，中国严重缺乏民主与人权的普世价值，台湾方面期待与各界联合一致，借中国举办奥运的机会加以督促。与会的欧洲议会欧洲自由民主同盟党团主席华生在会中对上月28号欧洲联盟在北京与中国举行高峰会的结果表达不满。他认为欧中双方会后发表的声明对人权议题着墨太少，却焦聚在违反国际人权、解除对中国武器禁运条件以及反对台湾入联公投的议题上。华生表示，促使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将无助他改善人权，成为能担负国际责任的角色。与会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在会中也分别就中国在奥运前夕对媒体潜质、网络检查等对言论自由的限制、死刑、劳动权以及对佛教、法轮功、天主教等宗教自由与对西藏、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的迫害全面检视中国人权倒退的现状与事实，并呼吁各国政府能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研讨会结束前，并由与会所有代表及欧洲议会议员签署布鲁塞尔宣言，谴责中国不佳的人权记录，并呼吁各国齐心协力，持续在奥运前后严加督促中国的人权进展。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国和印度为了抛开中印数十年的冷淡关系，提高互信与合作，已经开始举行为期一周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1962年，中国在藏印边界地区与印度爆发边界战争后，双方关系持续僵持，截至近日，所谓的边界纠纷还没有获得解决。根据路透社引述中国国内媒体消息指出，这场由中国和印度联合举行的被称之为手牵手2007的军事演习在云南进行，双方各有100名士兵参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张联合反恐军事演习的目的在于加强中印两国和两军的互相理解与信任，提高两国在反恐领域内的合作。数十年来，中印两国都面临着边界动乱问题，对寻求更大自治权和完全独立的少数民族，双方都采取压制手段。秦刚表示，虽然双方在边界问题上存在争议，但我们不会让它成为双边关系的障碍。中国日报表示， 这场演习针对的是三姑谢赫势力，即独立主义、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近来中共政府一直不懈打击分裂活动，其中包括维吾尔穆斯林东突势力、西藏独立人士与法轮功修炼者。邻居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随着中印政治、经贸关系等的不断升温，两国也加强了在军事领域的接触和交流。中印两国先后于2003年和2004年以及今年8月份分别进行了代号为海豚0311和联合登山训练活动，以及和平使命2007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有德基播送的拉萨自由撰稿人博扎瓦的评论文，经历藏人解决西藏问题的建议。
中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和措施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华人的理解和支持。广大台湾同胞为发展两岸关系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台湾当局近几年也相应调整了对大陆的政策，采取了一些松动措施，诸如开放岛内民众赴大陆探亲，逐步放宽对两岸民间交流交往的限制，扩大间接贸易，开放间接投资，简化两岸同胞通话、通邮、通汇的手续，这些都是有利于相互交往的。近年来，两岸的经济贸易迅速发展，人员往来及各项交流活动不断扩大。1993年4月举行的湾姑会谈签署了四项协议，迈出了两岸关系上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一步。台湾海峡出现了40余年来前所未有的缓和气氛，这是有利于和平统一的。言归正传，台湾自古便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印度北部的小城达伦萨拉却不是这样的。相信达伦萨拉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主权归属的纠纷，但是现在居住在以达伦萨拉为主并部分散居在世界各国的国外藏族同胞数量已经超过14万。有一首几十年前流亡印度的藏人编唱的歌中一句，未曾变卖拉萨，未曾购买印度，也充分反映了流亡藏人这种叶落归根的思绪。如果西藏是中国领土，他们自然就是中国侨民。为他们回归祖国和为他们提供与台湾同胞相同的统战待遇迫在眉睫。反之，如果否定、变相否定或者避讳的方式躲避他们现实存在的问题，将等同于自我否定对西藏的主权。打破这种对国外藏族同胞与国内亲人间这种处于冰冻状态的隔离政策，将十分有利于中国的统一大业和西藏问题的正确解决。但是目前这种即将退至1978年以前的藏胞政策的实施，将可理解为关闭国外藏胞回归祖国的大门。当然了，中国政府在1978年前的政策和现在面对国际镜头前的措辞也是不尽相同的。从表面上看，近期针对国内外藏胞往来的政策似乎并没有让中国民众感到诧异，但从实际情况看，采取了抬高西藏人出入国门的各种门槛，消除和杜绝内外西藏人的民间艺术往来，禁止西藏人将子女送到国外读书，恫吓西藏人出国将带来停发退休金等后果的各种高压措施和姿态，大有向海外藏人宣布未完独立大业就不准回家的号召姿态。所以从民族统一大业的高度出发，应该给予对国外西藏人如同台湾同胞般平等的统战政策，同时为解决西藏问题也不遗余力地开展双方民间的各种文化往来，这将会为根本性地解决海外藏人流亡问题奠定坚实的统战道路。2007年4月7日，博扎瓦。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国宾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